了，我们第七章就讲到这里啊，有没有疑问？如果没有，我们就看第八章。第八章是第二篇的这个智慧的呼喊，在第一章二十节以下，那是第一篇的智慧的呼喊。那么这个呼喊的是智慧，那这个智慧是女性啊，智慧女士。那这里第八章整章是这个第二篇的智慧的呼喊，这个有位格化的智慧女士她再一次的向人呼喊。那么第八章是一篇呢条理井然一气呵成的智慧颂，赞美智慧啊，可以说到达高峰了。那这一篇呢是对三章的十九节二十节在做详细的叙述，三章的十九节到二十节有谈到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那么这一首短诗在第八章的二十二节以下到三十一节等于把这一首短诗再做充分的阐述让我们更了解原来这个神怎么创造天地是这样来的有智慧来参与这个建设的工作了那么这一章在写作的这个方式和技巧上面显得特别突出充分流露出这个作者哲学思想的深度了本章本篇这个呼吁的我们可以包括三个页章还有一个结尾第一页章是一到十一节是邀请人领受智慧的教导这个智慧它是以街头布道家的身份出现那么站在各地方人多的地方就向人高声疾呼那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就是第二页章智慧在自己叙述他的身价他有知识有谋略有聪明有能力是地上君王威震八方日理万机的来源也是财富福气的源头那么再来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这个第三页章就谈到智慧如何协助创造那么这个页章好像这个创世之歌的翻版他以神是合而为一的参与这个创世大功是神所喜爱的那么他也爱世人喜悦住在人间这个到了三十一节就这样讲了那么最后呢三十二节到三十六节是这一篇的这个尾声了等于说结论了智慧再次的呼喊他就把后福摆在人的眼前摆在你的面前那么让你有所抉择看你要走哪一条路了那这一篇这个第一和第三页章各有二十二记的书记那七十四译本的第二页章也是这样那么结尾是十一记书记那我们知道希伯来文的字母有二十二个字那么作者就以二十二作为本篇呼吁的基本架构正好显示它就是第一篇智慧的呼喊和寻求智慧的呼吁这个第二章的作者让我们知道前后是一贯的所以前面到后面一直写这个作者是同一个人那么跟前面十大呼吁的口气又很相似所以可见呢这个作者也就是十大呼吁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那同时也证明一至九章是本作者一气呵成的作品所以我们读真言你会觉得一到九章这个写法是同一个作者来写的那么你读这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前章用了四十个我这个字来说明智慧的身份地位工作以他的恩赐那凡领受智慧教训的就可以得到生命 那么他也可以蒙耶和华的恩惠。那反过来讲呢，如果你得罪恨恶智慧的教训，那就是死路一条了，你自找死亡了。那这一章的智慧啊，它是好像人一样，所以叫人格化、位格化的这个智慧啊，智慧人格化的箴言。那其中的智慧啊，可以解释为旧约中的基督，因为这个会讲话的智慧啊，我们不会把它看作是旧约中的基督了啊。保罗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保罗有讲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这保罗也讲得很清楚了，万物都本于他，归于他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万物是借着他有的，那我们呢也是借着他有的。那么这个跟第八章的这个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这个创造论也是一样的讲法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四节保罗也曾经讲过了，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这里的智慧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旧约中的基督了那么在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这样讲了，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尊像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在谈到基督了。那么从保罗跟这个希伯来书的这种讲法从以上的说法我们就可以了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他就是天父的独生子，他成了肉身并且住在我们中间了，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了。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篇这个智慧的呼喊第一节到十一节这是第一页章智慧大声呼喊。在前一章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淫妇，那这个淫妇呢是趁着天黑的时候那么在巷口在各地方蹲伏来引诱无知的少年人。那么这一章呢就不一样了这一章是光明的出现一位女性，那么这一位女性是智慧的化身，她是一位街头的布道家，而且她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声向人疾呼所以从第八章跟第七章你就可以对照出来，一个是在黑暗当中引诱人，一个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高声疾呼来劝勉人好，那么他劝勉的方式怎么样呢？在第一节以下我们可以看到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洞大声说从一到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个呼喊劝勉人的方式是用呼叫的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这是对仗的句子同意对仗的句子，呼叫发声了然后讲大声说了在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大声说，等于说他怀着迫切的心情向众人大声疾呼了就有一点像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所记载的主耶稣在节期的末日站着高声说，人就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光明磊落在光天化日之下呼喊跟上一章那个淫妇在黑暗中诱惑人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完全不同的那么他呼喊的地点是在哪里呢一节到三节写了很多地点道旁十字路口城门旁、城门口、城门洞，那么这些地点呢就是人多的地方嘛许多人在那边出入必经之地了简单讲主要有人聚集很多人在那边聚集的地方他都不放过了 抓住机会向众人呼喊。啊，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我们要去布道，要开拓布道，要向人先讲福音，你要找人多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你要向谁讲呢？所以道旁、十字路口、城门旁、城门洞、城门口都是人多的地方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呼喊的对象，第四节到第五节，众人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人发声说，以蒙人啊，你们要会悟灵明，以昧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这里有出现众人，有以蒙人，有以昧人，有向世人，等于说向所有的人呢，智慧向一切人的人呢，发出声音呢，叫那些来来往往啊、熙熙攘攘的人啊，都能够听到他的呼叫，尤其那些幼稚啊、愚蠢的，比较特别有需要了。就好像主耶稣过去以前呢，他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走遍加利利各地啊，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呢，他的对象所有的人就是他的对象了。不管你是哪种人了愚蒙人、愚昧人众人都是他呼喊的对象你走过来，我就向你讲好，再来六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呼喊的内容第六节，你们当听，因为我要说极美的话，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他是说极美的话，是论正直的事啊。极美的话，在现代中文译本嘛，翻译叫卓越的言辞啊。智慧所给人的是最好的教训呢，而且是关乎将来的，关乎人的将来与生命的。那么正直的事啊，就是正确合宜的话语了。那么当你走错路的时候啊，那智慧的呼喊对你来讲啊，可以引导你走在正直的道路上，所以他所讲出来的话都是最好的了，而且是谈正直的事了，引导人走在正直的道路上了，在第七节我的口要发出真理，我的嘴憎恶邪恶，他发出真理，憎恶邪恶了，他所讲的都是真理了，他绝对不会谈邪恶的事了。不像前面那个第七章的那个淫妇所讲的都是诱惑人走向罪恶道路淫乱的事情他所谈的都是好的，属于真理的发表真理谈论真理，不会谈邪恶的事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基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在一章的十七节，他讲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这个智慧就是基督的化身嘛，旧约中的基督嘛他所谈的都是真理引导人走正直的道路他憎恶邪恶第八节第九节谈到他言论正直毫无歪曲第八节说，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并无弯曲乖僻第九节，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正直这两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我的话都是真实无畏，没有歪曲，没有乖谬对有见识的人来说一切清楚，对通达的人来说一切明确那诗高译本的翻译意思也很类似那后面呢第九节谈到，我的话为明白的人是诚实的，对知识的人是正确的智慧所讲的都是极美的话，他所发出的是真理他的嘴巴是论正直的事言出必行真实无畏，没有歪曲，没有乖谬智慧的教导对有见识的人来讲一切很清楚对通达人来说一切都是很明确的所以是他所讲是最好的教训那么这些教训呢那么好当然很宝贵所以十到十一节就谈到他的教训是珍贵的了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受白银，灵头之事胜过黄金，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一切口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这两节经文就可以看到，作者用人们所珍贵的白银啊、黄金啊、珍珠啦、那么珍珠呢，圣经小注说后注红宝石啦、用这个来与智慧相比较。那么这些人们所喜爱的珍宝，那摆在智慧的面前呢、相形见肘，毫无价值了。所以他在强调，我所传的是最好的、最宝贵的了，所以你们大家应该接受了。好，那么接下来第二段第二个页章12节到21节，智慧啊就在谈到他的身价。前面呢是谈到智慧的宝贵，可以让愚蒙人会悟灵敏。那么这一段呢就开始述说他的身价。当然他的目的不是自抬身价啦，唯我独尊啦，主要目的是要激起人的仰慕啦，更乐意来接受智慧。所以他就从构从不同的角度来介绍自己。我们看12节，我智慧以灵敏为基础，又行得知识和谋略。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我是智慧，我有见识，我有知识，有健全的判断力。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很清楚了他在介绍自己了他拥有灵敏、知识和谋略啊。那么人如果接受智慧，就得到智慧的带领，行事就灵敏，有健全的判断力，能够辨别是非，知所先后了。好，13节他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他是恨恶邪恶的人，敬畏耶和华的人是恨恶邪恶。那么智慧呢，他本身就是憎恶邪恶、恨恶邪恶了。那么这里有提到敬畏神的人所憎恶的三样骄傲、狂妄。骄傲、狂妄还有恶道，还有乖谬的口，总共有三样骄傲、狂妄就是邪恶的根源了，是神所憎恶的因为骄傲在败坏之前，狂心在跌倒之前呢，人如果骄傲狂妄就变成败坏了那么第二，恶道，恶道就是邪恶的行径雅各书里面有讲了，失意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了有了骄傲狂妄的心必定会行在邪恶犯罪的道路上所以就第二就讲谈了恶道，然后又谈乖谬的口乖谬的口就是说谎话的嘴呢，欺诈的口舌这个呢，在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也是耶和华所恨恶的了所以第13节就讲到这个智慧是恨恶邪恶的，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智慧是恨恶邪恶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智慧就是神的化身嘛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了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继续上课，现在我们来看14节，说我有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这里谈到智慧他有机智才智，又有聪明，又很勇敢这个现代中文的译本翻译说，我有计划，我有才智，我明达，我坚强诗高一本是翻译作机谋才智使我所有，聪明勇敢亦属于我。等于说谋略知识聪明他都有了。那这些呢，本来就是属于神的了在约伯记12章13节就这样讲了。那么谁得到了智慧，当然就得到了上面前面所讲的这一切了。以赛亚书里面预言的基督就拥有这些才能以赛亚书9章6节就谈到他名称为奇妙凑数全能的神那保罗也说到他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他有机智机谋才智，有聪明又勇敢就是智慧所拥有的那么15节16节 又谈到他赋予人权柄和能力，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的一切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他握有最大的权柄了。那么这里有提到四种掌权的人，帝王，帝王就是君王，还有王子，还有首领，还有审判官，他们都是借着神来掌权治理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那保罗也讲啊，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啊，所以执政掌权的人呢，负有重大的职责，他比其他一切的人呢，更需要智慧啊。所以只有借着智慧，他们才能够秉公处理，守正不阿了，妥善来治理属下的百姓啊。所以谈到啊，智慧啊，是赋予人呢有权柄有能力，所以那些啊有得到地位权柄的人，都是借着智慧而来的。啊，十七节，他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啊，等于说你爱慕智慧，你就可以得到智慧了。只要你爱慕智慧，你就可以得到。但以理曾经讲过。在但以理书第二章啊，他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啊的时候，他有讲啊，因为他要求他三个朋友与他一起祷告来求神啊，赏赐智慧，能够明白国王所做的梦啊。那么在祷告的话当中有讲啊，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最后这一句话就讲得很对了。他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所以你爱慕智慧，你就可以得到智慧了。掌权者要政权稳固啊，需要应用智慧去经营啊。但是要获得智慧的恩赐啊，是有条件的啊。他必须要爱慕智慧，并且去追求，所以所罗门求智慧就得到智慧了。十八节、十九节啊，谈到富贵尊荣都是智慧所赏赐的。丰富尊荣在我，恒久的钱的财，并公义也在我。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精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银。这两节经文就谈到富贵尊荣。全部都是智慧的赏赐。现在中文译本翻译就是财富尊啊，财富容易由我施予，富贵成功都在于我。你从我得的胜过金金，胜过最纯净的银子啊。所以智慧啊，给那些爱他的人的赏赐啊，是太多了，而且是最有价值的了。掌权者得到智慧所赏赐的这个谋略知识、聪明和能力啊，他可以按着智慧的教导来施行仁政啊。那将由智慧获得的许多恩惠啊，包括是什么呢？包括荣华啊，包括名誉，包括地位。那么这些赏赐呢，它的价值啊，胜过金金，胜过高银了。我们从所罗门本身就可以看到了，所罗门只求智慧，结果神不但赐给他智慧，也把他所没有求的富贵尊荣都给了他。所以富贵尊荣啊，全部都是智慧的赏赐啊，而且是很有价值的啊，胜过黄金，胜过金金，超乎高银的啊。再来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啊，所以谈到是尊正的圣母的源泉了。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中行，使爱我的承受厚财，并充满他们的府库。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得很好，他说我走在正直道上，我走在正义的我在正义的路上行进，我把财富啊赐给爱我的人，我用财宝充满他的家。智慧会把财富赐给爱他的人，而且呢把财宝来充满他的家， 用财宝充满他的家，但是问题是你要行公义的道，智慧的道是公义的，他的路是公平的。那么人如果接受智慧的引领啊，走在公义的道路上啊，在公平路径上走啊，过着能够高尚伦理的生活，也就是说掌权者能够秉公行义啊，掌管治国，那这样他国家稳定了，社会就繁荣了。那智慧的恩赐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智慧的赏恩赐首先是由物质方面的，但是也不缺少精神伦理方面的，所以智慧是真正幸福的源泉，因为一切福气都从它而来啊。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成功的诀窍，成功是人人所追求的。那所谓成功呢，不仅是拥有丰富的财宝，更是指着夺着治理的权柄了。那么在这一段智慧他自己叙述他的身价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摩列尊知识聪明能力都属乎他，君王王主首领审判官都借他来掌权，爱智慧的得到智慧所给的极大的这个赏赐那么这些赏赐也包括尊荣和财富我们可以注意这个经文的顺序先是摩列尊知识，然后借着是权柄，最后就是丰富的尊荣所以成功不在乎世人的知识才干，乃在乎是否寻求智慧，行此秩序而进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成功所以你要成功，你要先得到智慧，那么按照智慧所给你的这些摩列尊知识来遵循，那这样呢你就可以成功了，可以得到尊荣丰富的赏赐了。好，那么第三段就是第三页章，那么这个呢是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在第三章的19节20节的那个智慧的创造之歌，短短的创造之歌的更详细的叙述。那么这一段呢也是1到9章的高峰在讲述这个智慧的伟大他首先提到智慧的来源，那接着就描述智慧在宇宙创造的时候所承担的角色智慧在一切受造之物之前是神所生的，在造化的工程上这里谈到好像一位工师工程师策划指挥一切他成了神独立的助手22节到29节谈到他是自有拥有的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很早以前他就有了，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他是自有拥有的了那么这一位为国化的智慧我们读下去你会发现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人任何一个人物无法配得上的了你看就是主耶稣本身而已，其他没有人可以配得上用这些话来描写他了那么借着这个经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位将那一位道成肉身的主可以说栩栩如生的活化在我们眼前22节讲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23节讲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了，24节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前年我已生出了，25节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26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出生出，27节到29节讲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烟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属穹苍坚硬，下属岩岩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 立定大地的根基。三十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荣耀。所以等于说在造化的时候，哎，他早已经在那里了，这个智慧啊，参与造物的工作了，他是神创造万物的公司啊，在三十节讲我在那里为公司了，所以创造万物的时候啊，主不但在那里啊，而且在那里为公司，可见主耶稣有独立的位格了，而且是与神同等同工的。所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约翰就讲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与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这一段话来比对这个箴言的第八章这一段，正好哈，互相配偶了。那么三十一节就谈到啊，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口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呢。他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呢。所以智慧啊，最大的喜乐就是与世人共处了，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呢。所以我们发现天父爱我们，所以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他与我们同在，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了，他喜悦住在人间了。好了，第三页章讲完了，那么到第四啊，就是最后一段啊，32到36节这一段呢就是尾声了。最后啊，这个智慧啊，就以他惯用的语气，他就邀请众人听从他的教导。这里讲啊，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气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变为有福。这个32啊，33节、34节啊，就谈到很多了哈。他啊，等于说啊，他叫人家不可气绝他。你不能采取不闻的态度啊！他再次的又把后福摆在人的面前了，那让你做一个聪明的抉择了。32到33节就告诉你要听从谨守，你就有福气了。你听从我，谨守我的道，就有福了。那听从我的是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啊！你就啊。这样子就有福气了，日日仰望啊，等候啊，这样就有福气了。那35节啊，就谈到啊，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你寻到智慧你就得到生命了，也得到耶和华的恩惠了。那36节就讲啊，得罪我的就是反面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坑误我的都喜爱死亡。是你得罪智慧了，你恨恶智慧，那到最后你就是死亡了，所以两条路啊，你要得到生命还是要死亡呢？自己选择啊，后福摆在人的面前呢、你爱慕智慧就得到耶和华的恩惠了，你恨恶智慧到最后就喜爱死亡了。好了，两条路摆出来了，你要选择哪一条呢？做个聪明的抉择了。所以第八章啊，智慧的呼喊。正好分3个页章加上一个结论，首先记述他在各地方啊人多的地方一直呼喊，然后再介绍他自己的身家，然后谈到他参与创造万物的大功，然后就提出警告的话作为尾声了，让人啊知道后福两条路有所抉择了。这个第八章啊就谈到这里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9章。